黑暗的权势显现，就落在这个世界的权势里边。你不想的，你不想的，好像我们不想的地心引力一样，等于离开这个地大气层，那你才会想的这个地心的引力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很简单的告诉大家，下面的光景啊，就是现代的世界的光景啊，说得很清楚啊。那么第一点，他就是点出来到底什么光景呢？以色列人这种什么光景？犹大民族这种什么光景呢？他就说效法，好像是东方的东方，他就效东方啊，这东方是东边，菲利士啊，这个一个民族常常在犹太以色列民族当中，常常觉得这个东边的东邻呢、邻居常常财政紊乱，常常有战争，所以这个他就讲学习这个菲利士人的那个风俗习惯生活。因为你离开了神，失去神的光，落在黑暗里边，对事物的判断，一个人就失去正常，所以他就爱慕这个菲利士人的生活、社会的习性、社会的光景。什么是有独特的一点告诉我们，这个菲利士人非常能做生意的所以在他社会里边呢我们预计说他是一个赚钱的人，不如说他是一个怎么说，今天一个奴隶的人、奴仆的人。一个人赚钱你还有主动吗？一个人做财奴，就是钱来支配你所以他们呢不是因为赚钱达到他们生活上需要的目的，那是以赚钱来满足他的好像他这个欲望不是我赚钱呢为了生活和为了造福人群，或者说做一个事业，他就是天天看这个钱呢他就满足了。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话吧他问我收入多少每分钟进多少出多少这就是满足。他并不是说这些钱能够造福人群呢，或者他是以赚钱而赚钱的菲利士人。那么他就讲了一个点非常好也真适合我们今天在美国来认识。我一读这我就笑了他在讲什么呢？哎呀非常好，他说啊，满地啊都是黄金这个财宝，这个海面，所以啊他满地都要这个马匹车辆也无数满地，他满地也吃的偶像，但是这个财宝啊还有马车这个车辆啊还有偶像，这是我们今天呢我最有兴趣的来读这一段比喻为什么这段比喻我那么有兴趣呢这个可能和我过去学的这些东西稍微有点关系，应该有关，不应该有很大的关系。他讲这个车辆，很多解经家所当时的光景是讲到军事的，但是请你注意这个马匹车辆马匹还是在商业上的用处，还是说交换用处。为什么有商人呢？商人把产物借过他来加工，那加工再传递这样的情形，这是古代到现在还是这些原则。但我今天来看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来读这个圣经呢今天呢我就很喜欢来和大家交通。我记得在这里说过，我在每一个地方我都点出几个点，因为我都在这个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我就强调什么，这时代的人都要有智慧创造财富，财富创造权威。这是我讲的青年人研究就瞪我，好气我就是这样那么他这里讲很奇怪，财富，我财富怎么办？我这个脑子笨，好，没有关系，我找那些找那些脑袋好的智慧人找智慧人呢，我花钱买他做我的奴隶，来给我赚钱，给我扬名，给我创造权势。
所以你看这个真这个钱来的这个马车辆现在的是什么人呢？就是经纪人啊，就是经纪人，我们叫公关呢，我们就叫这些被你用的一些工具。所以他说你有钱没有关系，我找公关来抓一个最有智慧的人给我创造权势，我有钱了，我要权势，我要荣誉啊，我要我的一切。这是今天的时代，你看太有意思。遍地的偶像，只要你偶像中他会找，好，你是公关，这个公关不好，那个公关不好。你看国会的公关大了，现在我的那个和我讲，是现在他们最吃得开的就是国与国的军火的公关，那是最赚钱的啊，这别的还是小钱，那是最赚钱的公关。比犹太人现在做这个这个运动的那个这个经纪人啊，你打什么队？我买这个队，买那个队来打啊，买这个来打啊，这个都还有那个哪一个财团和哪一个财团合伙啊，我公关来跟你合伙啊，我有条件来跟你合伙哦，这样的真是啊，结果呢，每个都是偶像，我是成就高的偶像的磕头跪下，你看看，我向你磕头。啊，就他比你好啊！你要向我磕头，要不然我不给你做。哦，这时代真是这样啊，到处是偶像，结果到处是钱，拿着这钱。我记得我刚刚来美国，我觉得很羞耻，什么讲到钱呢 ？Make money 就是在羞耻。我们中国人听说这搞钱那个是肮脏的很，现在哪里不讲钱呢？哎呀，都讲钱。哎，选总统嘛，钱，哎，对不对？什么都要钱。到 Mars 要抢钱的，哎，我为什么美国可以到火星？他有钱呢，美国人他没有钱，没有钱，哎，那有钱，钱呢，钱大呀。所以我们第一段就讲到，好像他的有钱，他的万能的一样的，钱呢，他就叫神的，他那个 small god 那个小神，哎，是这样的光景。那神呢，很奇妙，神就对付他。第一个对付他怎么样？显出神的尊荣啊，显出真的尊荣的荣光。神呢很奇妙的对付他，对付他怎么样啊？要他看见，对你看的钱的万能吗？让你看看万能不万能。你当你不觉得万能的时候，你要跪下来磕头了。所以神就对付他，让他自卑，让他知道啊，这些公关呢。挂了半天呢，骗了你啊，真是骗了你、啊、我想我没有时间，今天呢这时间太精简了啊，我们这个本来我想呢跟大家讲讲上次的股票怎么盯紧，我还找的资料来和大家讲啊，这个变得很大，是不是？你不能用你的智慧量度神的智慧，神突然有个动作，哎，不对了，怎么不对呢？嘿，不对了，就是不对啊，你不能用。哎，我是神呢、啊，所以他过去他说该说你是神呢、啊。而第二波的神对付他更厉害，要他看见这些偶像呢，气他。现在是对付这个人，神要对付的偶像，都要把偶像呢丢到那些香，丢那个气，丢说一起来销毁。啊、哦，那从这两个空间来讲呢？偶像整个抛弃啊，这里我们讲整个抛弃，把偶像整个把十八节偶像全然的废弃，他叫你自己去丢。第一次啊，你自己去丢。哦，现在这是偶像啊、废弃，大家在座的可能个电脑业都了解的。那我这个儿子们他们都电脑，他们接触的资料很多。那、现在从华世界的看，整个都电脑的。电脑为什么这么落下？工具嘛，这个年轻的时候，小孩说有家里有车，那请司机啊，司机是专业。呵呵，现在开汽车还有司机的样子，电脑是个工具嘛，你工具嘛，所以你今天在电脑哈，要想你要配上最好的数学，然后呢，再配上怎么样？商业的那种技巧。 那就给你做工具。所以神的第二招的对付这个偶像，你偶像的夸，神告诉好，你拜偶像，偶像将来毁了你。现在就是这样，就是在我们可以从政治、文化、科学各方面来看，你能把每一个东西达到顶峰的话，那个东西回头来咬你，回头来毁了你，都是这个原则，都是这个原则。哦，神太厉害了。那么后一点呢，我们讲到这个不是要你对付偶像，来对付你这个拜偶像的人。你让你看一看你真实的口气，大家不慌。哦，这是一口气，这三个步骤啊。那我们后期啊再详细的讲一下，因为今天时间我留下还有一段啊，留下一下。我们这三个点呢重新说。第一个，你觉得我有钱，我有偶像，我有一切的一切，谁说你跪下来，你跪下来，你给我跪下来啊。虽然奇妙，他用他这个尊严的荣光来消灭我们。什么叫他尊严的荣光呢？不是说我们在天上看见有一个人说，哦，我看见神的荣光啊，戴胡子，全身发光发亮，不是这个荣光。神真是奇怪，神就在你那一点上，真是让你良心发光，在你那个点上，在环境中来显明你的丑陋败坏。你看，正好我是醉的，我不要讲，我本来有些资料和大家来讲，他就没有办法站立，到那时候他就完了。他我讲的话大家晓得，我就没有办法。哦，这个太厉害了，为什么？他是神，每一个点都属于他，每个动作都在乎他。那你真是没有办法嘛，真是没有办法。真是我们随便看看历史，看看什么的，就在这一点他就是同心了。怎么那么厉害，要天老爷的眼睛这么厉害就被挖出来了。哦，完了，要完了，于是我就跪下了。跪下没有用，第二步怎么样？第二步你下跪的那个偶像他来咬你一口，让你去死。哦，我们就是我们一讲到这个点这个字我都不会讲。为什么不会讲？谁叫我们这个永生永远活着？是耶稣，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从小就听人讲这个口吃的人就说啊，是耶稣得永生，是耶稣得永生。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永生，后来讲 eternal life 不是永远永远永远活着不死的。哎，我才晓得这个真是奇怪。那我们在这里第一点呢，我们放在回头来说过，大家啊很清楚，发光让你看见，看见你今天的本相，让你自动倒下来。这就是我将来有机会的，就是上一次啊股票倒的原因，就是他自己怎么样接你的时候，哎呀，我们会到真实吧，会到真实那一点。大家说都不真实啊，都不真实吗？他说我跌的是对的，因为那段都不是真实的。好了，我老板就会说，我花那么多钱让你的高手给我算，花那么多钱让你给我查，你还骗我。因为打不赢的官司，打不赢的官司，打不赢的官司，所以好多人都回家吃饭了啊。都是高手。我知道一个人和我也认识的啊，还算我晚辈，我不必讲了，讲出台湾，他是最高手，最高手，因为他啊，博士论文的时候就是 number one， 就在这个行业了，所以到华世界，在我家住完了以后，他就应征就四个大公司，他选一个最好的，现在回家吃饭了，回家吃饭，他要吃，为什么呢？他那么高的薪俸，谁还用你呢？不可能用嘛。根本那用你那公司根本不应该再关闭吧，应该好好涨，就是这样，这是真实的见证。你和他讲的这些整体他都会告诉你一篇文章，对不对？好，所以真是奇妙。那么第二个偶像，我为什么把偶像能够点付呢？为什么偶像把他那么欺啊？你被他害了吗？你天天拜他，你是这个佛啊，你又拜你活佛，你怎么不活呢？你怎么不活呢？你现在不，我们就在台湾是哪里？我听一个也是 大家拜那个东西，那个跟火烧恨的。我不是讲笑话，我们会看今天那个时代的光景，那个都不叫世界的发展。你看今天大家讲笑话看报纸，我不是鼓励大家看报纸，马上骂是现在那个太空人、太空技术、太空这边人都容易找出路啊，比那个电脑那个窝蜂还厉害。你看头一段时间低到这个谷底，那个很多太空人、太空署的人都没有工作，这是我讲笑话了。这个真是太奇妙，怎么他就想了这么一个点子来突破经济，来领导这个群众向这个方向？两个国家我很熟悉的，马尼拉啊，就在这个菲律宾呢，我过去去过。在我去那个时候，那是亚洲顶点，广告叫马尼拉那个时候，我到马尼拉去，那菲律宾那个时间顶点。后来跌到一个低谷，到时候我回到台湾呢，那个我们家里那个老人佣人呢，都是菲律宾的大学生呢，给你做佣人，那跌到这个程度，哇，那么可怜的，跌到这么程度，现在又起头了，你能相信吗？现在起来了，菲律宾现在马上起头，在电脑业、在各方面都用它。为什么？它有一个很好的优先条件，就是语言上能沟通，因为英文是他们的，可以说过去的母语。还有一个国家也是我去过的，印度。印度，我没有到印度前我不晓得，我到马德拉斯大学的 MIT 在那里，我一到马德拉斯我就接触 MIT， 就是真正的科学家。现在呢，大陆的这个代工要到印度去，你看现在印度起步了。哦，你看谁能想到我们这个笨头脑永远不会想到菲律宾起步，那个将来那个爬到相当顶尖，还有那个新加坡也起步，这个还有这个印度，现在印度这个科学，哦，那这是要不是说遥遥领先，是迈上一大步，我们这种贵族是神吗？您是主，您是神，你们调动一切。我讲的不是讲世界，鼓励大家去看这个的。你也太渺小了，我这今天讲的贵族神里面，我说太渺小了，太渺小，太渺小了。心太大，所以这个我想给讲不完这一章，还留着下一次来讲。我们假设这个三点做这个点，我留了段时间呢，那一姊妹和我讲过交通一本书，这个那本书对我们也非常重要，就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我们的贵宾来了以后，他也和我们交通，我们欢喜。那今天展示到这么一个段落，是这一段呢在光明中行走的这个犹太人呢，来对照对比那些离开什么离开光明中对他怎样用财物经过经过人公关是车辆不是运输，那这个交换呢怎样创造财富，借着这些偶像借着偶像偶像也借着这个公关也没有找到出路，那个有钱人杀他一刀来发挥他的才华。那么结果我们看见呢，这些偶像也好，财富也好，都在荣光中消失，在荣光中扑倒下来。那么另外呢，第二点我也讲到那些偶像害了他们，对偶像用的人或者崇拜偶像的这两种人呢，都愤怒的结论除掉了偶像。那么第三次讲到这个拜偶像的人自己呢，也在偶像的权势底下的反应而消失。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天要见神的面，到见面的时候，我想的时候我就想我自己了，我不会再想到哎呀我为神委屈了，或者受逼迫，或者劳碌。假如我有这些话，我可能会还敢抬起头来，假如没有的话，就是觉得真是羞愧。难怪讲 Nelson 大卫讲的话，有个姊妹告诉他，他说我这一生啊，真是平顺的再平顺，祝福再祝福，他说你可怜了就是这样。我当时说这怎么还可怜了呢？这不是很好荣耀神吗？这是可怜。为什么我们受的恩太深，
我们接受他的咒太奇妙，所以我们有生的年日啊，能不敢说为主受苦啊，就是真正能够站在那个线上来说，那这是能够坦然站在神的面前，这是这样。哎，那一天都赤裸敞开了，这是赤裸敞开。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在家里唱唱诗歌，唱唱诗歌。我们中国人就很少会唱诗歌，在其他的国家是唱歌的民族，唱歌的民族唱诗很好，唱唱诗歌。我们的诗歌虽然不多，选一首自己来去唱，唱就唱，能帮助我们。这诗歌有很多都是很好的题目，所以我们选精选的历史历代的复兴啊，你们大家看的目录就知道，选这些都是被主重用的，在这个时代当中大家来同唱。那我们今天以赛亚书是第三章，我们还是请曾师母在先读，读完了再交通啊。以赛亚书第三章，稍微把这一卷书，又是66卷，很长，稍微说一下，关乎这一卷书，不单说它的重要，也不仅说出它突出的一面，能说到为什么神用以赛亚这个先知在圣经中来传讲神荣耀的福音，那么也说出神永远永远的心意。所以这个以赛亚书，我们查读的时候给他定一个题目，就是荣耀的应许，荣耀的应许。以赛亚书讲到荣耀的应许，在神创造的心意当中，在人的被造以后年代的里边，我们分成七个时代来说明。第一个时代伊甸园时代，那么我们在第二个时代我们讲到良心时代。我这说的和一般说法稍微有点出入。那么良心时代呢，对，结束在那个诺亚时代。有诺亚时代以后嘛，春夏秋冬开始了，地理环境形势都有很大的转变。过去呢都是水蒸气上腾来这个供应地上的一些植物五谷白果，是这样。赶着从诺亚以后呢，就是降雨在地上，这样就有春夏秋冬四季。所以从诺亚以后的时间计算也不一样了，有春夏秋冬。所以这个顺便呢带给弟兄姊妹一句话，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讲那花石人呢是怎么样算年代怎么算，这个就在这个点上，就是说我们几千年几亿年的说不完的道理。那时候诺亚以前的计算的方式和以后的年代的方式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来说呢，过去计算年代多半以的埃及呀，做参考，埃及历做参考。那么埃及历的参考也是局部的，以后就有各样的历出现，各样历的出现，这样的比较，所以计算的年日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从诺亚以后呢，开始神对人类一个新的起头，所以也借着神和诺亚所立的约，新的开始。那些人非常惧怕神，再次人类被毁灭了，所以神就与人立约，一个红。那么这样立约，告诉我不再用水毁灭你们，你们可以安心呢生活在地上。但是神这时的生活和起初神创造人的心意不一样。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 特别的创造，创造了万物呢，万有啊都能彰显他的丰富荣耀全能。那但是他不能彰显的完全的原因，就是他的所事的不能彰显，所有所能呢，荣耀丰富都可以彰显，全能都彰显出来，就是不能彰显他自己，因为他的自己就是那么荣耀的，所以他要招一个人来彰显他的所事，彰显他的整体的荣耀。所以神就在人身上有极大的一个心意。我们不说盼望，为什么盼望不一定得到，或者还有时间性，神说的就是的，神要人像他自己，所以我们就在人身上与其说是应许呢，不如说神的作为，所以他让人呢彰显他自己荣耀全能，彰显他的自己丰富，都借着人来彰显。所以第一次人造了以后，经过一个段落来说呢，人失去了这个荣耀，堕落了，从伊甸园出来，就是表示说从神的荣耀中出来了，从神的自己，从神的面前出来了，也从神的所事里边出来了，这样的情形。那么经过一段时间，良心时代，为什么叫良心时代？神呢不再由自己带领我们，神呢造我们有一个觉观，这个觉观呢就是之中有一个部门呢，知觉交通良心，用良心来引导我们，告诉你们我给你这么一个量度计，当它发生的时候，发亮的时候，就告诉你不对了，你应当不要越过这个界限，用这样方式带领人。但我就觉得那时候神对人太好了，给我们很自由的活动空间，但是呢这就显明呢，因为神的度量很大，给人也很大，这个度量一宽松了，这个人呢就不行了，实在是更显出来他没有办法来迎接来站立胜过他新进的环境，就是离开伊甸园进到这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呢，就不能胜任，不能胜任呢，就因着他接受了那个是非善恶的果子呢，他就知道神在他的的本性上就产生一个极大的波动，所以他要平衡这个是非善恶，爱慕他自己所爱慕的，走他自己觉得意识上觉得好的道路，所以这样呢就产生一些背叛背逆的光景，所以就犯很大的罪，所以神用洪水来怎么样来审判他们，看一看哪些人呢还能够愿意恢复到与神同行，或者神里面还是自由的空间，或者这个大地上。那么结果就有这么一家人，神就拣选这么一家人，诺亚那么来承担。所以呢经过洪海以后洪水以后呢，就是诺亚一家那么留下来为神做见证。那么当然这一家人发展起来就有点惧怕，这个神是不是再来一次，这样神说不了，我不再毁灭你们。但是有一件事情，神不毁灭我们，神愿意我们活着，但是要达到神起初造人的目的呢，所以神就用另外一个方式，他说我拣选一部分人起来为我的荣耀做见证，为我的心意做见证，所以他就选了亚伯拉罕他就拣选亚伯拉罕。我们今天没办法讲他怎么拣选亚伯拉罕，当然他有被拣选的那条件了，或者是命运的光景。那拣选亚伯拉罕呢的时候，神就给他应许，神给他的应许，这就是给他有荣耀的应许。这亚伯拉罕身上呢可以说能够看出一点点，但是经过以后的年代是先知的传讲才慢慢的显明了完全。那么神呼召亚伯拉罕来呢，就给他应许说是你呀 不要住在这个偶像那个地方，离开家里玩，到我子孙的地方去，到那里得土地、得国、得民啊，大国、大民、大福都给你了啊。然后呢，不光你的国呢，这个国还带下万民，哎、啊，将来你的子孙呢，万民都得福，要达到有光景啊，满足神起初啊那个荣耀的心意。实际亚伯拉罕搞不清楚啊，他实在搞不清，所以他要等候基督再来。他怎么能够有那么大的头脑万国呢？啊，也不知道什么叫万国。那万国要得到的福啊，还不是属地的福，属天的福。那么他一直没有达到啊、没有啊一个认识神的永远永远的心意。但是这个荣耀的啊、这个应许啊，却由他开始。所以从他那时代开始呢，就是荣耀这个应许的时代。哎、啊，他就凭着神的应许，他来走这一段的路程，显明一个那个时代。哎，那看当时人的啊、败坏，哎、这个堕落的光景呢，哎、啊，神呢，哎、啊，就立下一个律法，他要求人，说你这个人能够承受这个应许，达到的目的呢，那是我给你几个规条，你照这样做，啊，一定会达到。所以律法的。这个产生呢，律法的产生是为了成全了这个神的应许。律法的刚才保罗就讲一句话，律法把围到恩典的里面啊，带到恩典的面前。这个律法要求，所以这个过去这个摩西时代啊，他告诉我们，你要靠律法，你能遵行就活。你不能靠律法，你就不能活。有律法是要求神达到神的心意，成全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这一卷书里就提出一句话给大家参考：律法呢，必定成全的；那预言呢，必定应验；预言必定应验，律法必定成全。因为神应许我们是一定，他说了就是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了，所以他允许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等候应许成全？因为我们活在时空的里边，啊，用时空来显明神的允许，啊，怎样呢？成全。所以我们一个结论呢，荣耀的允许，成全了，显出他自己的荣耀。那么我们也说到这个，怎样能够成全在荣耀的允许？所以我们开始就用律法。所以摩西就定下律法，所以你们要这样做，所以你们就能进迦南，在迦南土地上为我做荣耀的见证，这神的应许，这样的情形。但是呢，律法要求某些人，很少数的人呢，面前的人能够成全，所以。神说你要这样遵行，假如我们不能遵行，他要求我们是太是好像呢阔客了，不正常。那么唯有那少数人活在这话语的光中，跟随神的人能成全律法，因为什么？他帮助我们来成全。那么看整体来说呢，都不能成全，所以那个一致的失败啊，几次的警戒，几次的教训，几次的恩典，那么还是不能成全。所以律法不能成全呢，所以呢我们就另外的一个时代开始，就是有恩典呢来成全。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兴起基督来成全。那基督来了就是恩典时代的开始，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个伊甸园的时代，讲到这个良心的时代，再讲到允许的时代，那么再就讲到律法时代。那律法来成全这个应许呢，不能成全了，所以有恩典来成全。你看那个摩西不能进迦南，但是呢，他死而复活，他照样进荣耀中。这个死而复活，就是讲到也有份于主这个奇妙的救赎。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插进了一个词，就是说我们以赛亚书讲到荣耀的应许，就然后讲了荣耀的应许怎么样成就呢？就是借着那奇妙的救赎。所以我们这一个以赛亚书应该也讲到另外一面，这个奇妙的救赎。为什么讲到奇妙的救赎呢？这个我简单的话，最简洁的话说，神自己来帮助我们活出来 成全神造人的心意，神自己在我里面活出来，满足神的心，达到神提出创造的荣耀的作为。所以那我们就讲了恩典的时代就是基督降生恩典时代开始。恩典时代里面包括了这个教会时代为什么恩典时代包括教会的时代？他不是单单呢他自己来把主活出来，他借着那些和他一样的接受神住在他里面活的人，不但这一个人，一个整体的在基督里的那些相信蒙恩的人，成圣蒙召的人，这个团体就是教会。所以在恩典时代里包括教会的时代。那我们恩典时代完了以后呢，就解释叫国度的时代，恩典时代国度的时代。那国度的时代以后啊，就是整体的荣耀显出，整体的荣耀的显出，就众子带领长子及荣耀中，那么这个众子的荣耀就拯救呢万物万有带进基督里，那就带下第七个时代，就是新天新地的时代。那以赛亚一直都讲到透过四个朝代而讲到被掳以前的预言的应验，再讲到被掳以后预言的应验，指向到末后达到神荣耀的应许新天新地，那时候就是说结束了旧造带下新造就是新天新地的光景。所以我给大家讲，那我现在讲的这么两条线，一条线是讲了七个时代，那么第二条线就是讲到四个朝代呢，在四个朝代当中，我们从这七个时代来看，他讲到这个透过四个朝代，那么来说明怎样将荣耀的应许借着奇妙的救赎怎么样来成全，由当时呢被掳以前时代来看神怎样在神子民的败坏堕落当中，他怎样救赎他们，指向一个荣耀的应许成全，神的心意满足。所以我这个简单的给大家，不晓得你们要多听几次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能不能够能够跟得上这样的情形，这些应该多读一点他们参考书他们会讲的，但是我不是被他们参考书打乱，但是我应该这样可以衬托出来，好像我说这是一个咖啡色的衣服，你一定搞红的黑的那比较怎么教他你懂得什么是咖啡色，对不对？那么你怎样能够显出这个题目主题叫荣耀的应许，这个荣耀的应许就是达到了满足了神起初造人的心意，也成全了神创造的荣耀，不光得罪一个人的彰显，所借着所示的人来带进受造主万物万有在基督里借着创造的人要出树的果子，把受造主都在基督里头来彰显创造者那丰富完全荣耀的一位创造的神。那么这是大概和大家讲了一下，大家要不懂可以详细的我真不是会私下的给大家再讲还是怎么样。那么我现在回头来就讲第三章。那么我们这一卷书的很多的分类，很多的说法真是多而又多，说不完那么我手中呢有起码有八种关于以赛亚专栏来讲那么各有千秋，我们这次不是读历史书，他们有在历史上相当丰富，也不是读先知书，他们有各样的比较，各先知把先知穿出来，所以他们说这是先知中的先知，而且也讲了以赛亚书是先知中最突出的一本，讲到荣耀的福音，讲到福音。那么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以基督徒基督人来看神的话，借着以赛亚书向我们发声。那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在当时的平面或者在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看到一个点，一个指向，一个标题，怎样在这一章能看见神的应许，荣耀的应许，在这一章，在每一个章每一个片段一个主题的都能看见神荣耀的应许借着奇妙的救赎显出来你看我们现在要读的 这个这一卷书我们分两段，一段一至末世来讲什么呢？讲被掳以前的情形，第一大段从第一章到39章啊，那40章开始到66章就是被掳以后啊，它分散在各国以后好像消失了一样，那么达到突然呢一个奇妙的救赎就出来基督，然后再一个延伸扩大以后指向那荣耀新天新地脱去旧照借助新照，那是非常奇妙的。所以这个奇妙的救赎什么奇妙呢？可能大家还没有留意，我刚刚说的这个奇妙的救赎不是把旧照修理一下填补下修改一下，乃是说神进了人的里面去，活出他自己的荣耀，活出他自己的权能，活出神的心意，这是非常奇妙的。要不伊赛亚对别人从来不敢讲的话，他说同你怀孕，这是开玩笑，同你还怎么怀孕呢？他们不是不但怀孕，同你活出一位，是神伊赛亚也讲过，对不对？一直赐给我们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还有做王做官了，他是神啊，所以他非常奇妙。伊赛亚本来也已经透过4个朝代讲已经够讲了，但是他延伸指向那荣耀为什么呢？指向那荣耀的应许，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在这里两大段，第一大段呢是在那个被掳以前了，第二大段被掳以后。那被掳以前呢，我们现在交通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马上第四章有一个段落，这一。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那个就以这个四章里边讲到以色列的复兴。那我们看第一章，第一章啊，他斥责骂这个选民呢，他的对象也知道犹大和耶路撒冷。第一章是讲到你们的堕落了光景，不如牛和驴呀、牛都认识主人，驴都认识草。那你们的简直都不知道，你天天吃的东西都是耶和华神给你的啊！我们天天吃，我们记得都感谢神。他说你是神经，你是那么辛苦感谢神都白白给我们，怎么不感谢神呢？我们花的钱都给那些要小费的了，对不对？运输的、加工的那些人，是啊，天天给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很笨很愚蠢的，就吃那么两样。那神怎么太丰富？你看你到一个地区，到当地产物，那是真是太好。我就到欧洲去吃意大利的葡萄，那味道好。我不是得强调，那以色列那个柳丁啊，也是不一样，它有它的味道，不是好。你到什么地方？你到了印尼就吃芒果，那个芒果，那是那个榴莲呐、是 number one 那个就果王，果后是 monkey， 那你找不到，所以。是那么丰富、给我们吃，那么好用给我们吃，你不吃那你失去机会吗？对不对？你不去享受，活该了，你懒惰不肯去寻找。所以先倒带给我们的食物，那个驴都知道，这个草是给我吃的，你看他的草是给他，到那一定有东西吃，他就回来找他的草吃的，对。这主人认识他的，这个牛认识的主人，听着主人咳嗽一声，这个动作一下，他说这个主人来了，他就知道，要不然的话不听话就鞭子打上去。这个他乖乖的，他是最好的一个牛。那背叛背逆啊，这背叛背逆呢，我们今天应该用那个申记27章12节13节那立了两个约，这个。28章我记得过去清真寺一直读，现在已经读好几遍了，今天大概没有机会再读了。那时候先说我带你们应许你们要应许得到这个应许之地呢，我和你们立约，你要听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那么这样的话你就这太蒙福了太蒙福了，是不是？这个我想对我的影响很大。12章12节27章12节13节那个是给我影响很大，这个应许。我不是说这些律法人，我想神那个神的心意多么太奇妙了，太爱我们，这显明神都爱。他说你出啊你入我都与你同在了， 你住的地方我也祝福你，你生活的地方我也祝福你，你手术做的工我都祝福你，还要你做上哎，不要做下，做头不做尾的，你总是好啊，我总是他都不能心整个给我们，他你就还是。